现前障碍我们念佛功夫，往生的时候障碍就更麻烦啊，所以这个总得要放下啊。尤其我们学了华严啊，华严是在讲祖师把它看作净土宗的经典，实际上它是哪一宗都有啊。你看华严经到末后，十大愿王到归极乐，善财童子王舍五十三参，第一个老师善知识，德云比丘就是修波州三昧啊，修念佛法门求生净土。我们中国人讲先入为主，你看你看看他表法的意思啊，他参访头一个念佛法门啊，最后一个呢普贤菩萨领导他到极乐世界去，一头一尾，你想象到什么味道？所以善财修什么法门？念佛法门呐！啊，当中参学这五十一位善知识，是成就他的厚德智。厚德智是什么？无所不知。啊，他每一个法门都去参观，都去访问，啊，他都明了。他不学，他学什么呢？还是学净土，还是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一点你要看清楚啊！啊，文殊是念这个念佛往生净土，普贤也是念佛往生净土，善财也是啊！啊，我是看到这个。才回过头来真正相信净土了。以前没懂这个，老师劝我修净土，不好意思说不修啊。实际上没有发这个心啊。所以我在民国六十年开始讲华严经，讲了十几年啊，四十讲了一半，八十讲了一半，发现这个问题。那发现这个，这死心塌地啊，回归净土了。啊，我也很感谢老师过去苦口婆心劝导我，啊，也很感激他。啊，华严上才真干了。啊，下面我们看的是第二个无断智，即。无断变，为相续连环终无结果。这个辩才说他有这个能力，把一桩事情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不会有断层说不下去的这东西，这个问题啊，这叫无断啊。这智慧从哪来的？全是自性里面的。所以人要见了性了，智慧全现前啊，不见性，智慧。确实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啊，特别是答复别人问题，有人提出问题，真的自己没有接触过啊，就被人问倒了啊，答不出来啊。啊，所以我们在答问的时候是求佛菩萨加持，而且首先要谦虚啊，我不是神仙，我没有开悟 啊，大家提出问题，尽我能力为大家解说。啊，也可能我不能解决的。那从前老师在啊，我不能解决了，我会去请教老师。啊，或者是再到经典里面去找答案。啊，怎么话说的前面。啊，不至于有尴尬的场面出现，那总得预防。啊，真正烦恼断了，智慧增长了，那他自然有这个能力。啊，所以这些全都是菩萨了，尤其是化身菩萨。啊，智慧从自信里都流出来的，当然没有中断的。第三呢，无痴之，啊，就是我们前面学的奇变里面的训变。名于四理，心无一痴暗，言则迅速，如悬河故。啊，我们中国古人常常形容，辩才无碍，口若悬河。第四，无意者，就是应变，这个跟七变所讲的大同小异啊。应时应根，无差异故。提出问题的人是感，佛菩萨有应。啊，你给他解答了就是应。一个问题确实有时机因缘，有根性不同。啊，同样这个问题你在古时候有那个时候的解答。为什么呢？那个时候的众生听到之后学习有受用。啊，现在这个时代跟过去不一样，不要说太远。一个价值之前跟一个价值之后差别就太大。一架子之前就60年前，我刚到台湾那个时候，台湾人口只有600万人，现在1300万。啊，那个时候台湾的这个地方啊，人情味很浓厚啊。啊，人民确实非常老实，非常可爱。啊，人与人之间有真诚相交，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这个佛法讲解修行跟现在也完全不相同啊！现在这个染污非常严重啊！啊，光是应付这些染污，我们的智慧、精神都不够用啊！所以修行在今天，比起60年前，不知道困难多少。 那个时候还真有些有道心的人。嫌这个都市太繁华了。到乡下，到山上，住个小茅棚。我在31岁那一年，跟灿云法师，我们台南的普妙法师，还有个大宗法师，在不在我现在不知道了，3位法师，朱金咒老就是我一个，我们5个人，在菩提观音山住茅棚，真的是茅棚，没路啊，我们自己开了个小路。不能用车，自行车都不行，都不能走的。山上住个小茅棚，非常清静。没人去。我在茅棚住了5个半月。以后灿云法师给我建议，他看到我，这个性格，是个讲经教书的，教学的，他说你走这个路子好，就劝我到台中跟李老师去学教育。李老师在那里开了一个经学班。有20多个学生，我去参加他的班，所以应时应根性这个就叫起机起力学的人真的受用。第五，无失，无失，即无错六变，凡说其理，无差失故。前面讲契机，就是你讲的东西，一定要适合提问的人的根基，而且呢，他现前的需要。这是他最希望获得的知识或者是智慧，帮助他解决现前的难题所以说法了，要上切如来所说之理，对下呢，下切众生的根基这叫契机切理，这个说的有价值实用不是说一些无用的话，谈玄说妙那叫玄学所以佛法呢称之为实学，实实在在学了就管用所以大家欢喜大放光佛化言说些什么是释迦牟尼佛开悟的时候说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真实的状况我们从早到晚从出生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一世还讲到什么，还讲到我们过去世，还有未来世，他讲的太多了所以真管用 通通说的是自己，没说到别人。所以方老师讲，从理上讲他是高深的哲学，从事上讲呢他是高深的科学，里面还包括圆满的伦理学、心理学、道德、因果，无所不包啊！真正是一门大学问呐！下面第六无量，这个就是七变里面风衣未变，名宿四体皆无量故。这个是清凉大师写的。那现在我们学了这么多年了，可以说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相好，要用现代话说，无论他讲哲学、讲科学，讲所有的学术，样样都是无量无边无数无尽。为什么他成仙？我们学佛稍稍其如经教啊，就不会怀疑。为什么呢？自信受不了。你看我们在环境观里面，贤首过世给我们讲三种周边，他是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一粒微尘。这一粒微尘呢，是我们眼睛不能看见，大概现在科学里面讲的基本粒子，夸克，它能不能再分了？如果还能再分，那还不是的。佛讲的这个微尘是不能再分的，小到不能再小了，再小就没有了，就变成虚空了。这样的微尘，一粒，一粒，它成现，为什么？它是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怎么变现出来？现在我们也明白了，难得弥勒菩萨把这个秘密啊给我们揭穿了，我们懂得了，这一粒微尘呢，周遍法界。尽虚空变法界，这周边是什么呢？能量，现在科学名词能量，信息。这一类微尘是物质这么小这个物质的时候，它的信息跟能量周边法界。第二个呢，畜生无尽，这就无量嘛。这它变化了，所以我们想不通啊。以后我想到万化通，那万化通你看，那消消都是变化无穷啊。你怎么样转，你就看里面的图案，你转一个星期找不到一个两个相同的， 所以我从这个上面上，从这个比喻上，哎，有一点想象，业力微尘，把整个宇宙的变化，那个信息啊，通通包括在里头，一个都不漏。第三个，含有空有，这不可思议，没法子解释啊！啊，就是佛经上常讲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这一粒微尘，它能够包虚空，它能够周遍法界。啊，这些。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了，从信息啊，真正不可思议，这是属于无量啊，所以丰衣未变啊，你要能弃如啊，乏味无穷啊。下面第七，无甚，甚是殊胜，无甚是没有能够比他更甚的啊，我们讲是无比的殊胜啊，啊，即一切世间最上妙品。哦，这个一切世间可不得了，一切世间包括知真觉世间。那就包括佛的法界啊，我们常讲一真法界，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这个下面有五德啊，它有五种德。第一个，甚深如雷啊，他说话这个音声像雷响一样啊，雷震耳啊！啊，雷声震动，我们有时候害怕了。那佛说话像打雷呀，那不把我们都吓坏了？这是形容。啊，佛的音声呢，非常的美妙，让你听到非常悦耳。它不会刺激你，佛光也如是啊，佛光比太阳还亮，不刺眼睛啊，太阳光刺眼睛，佛光不刺眼睛，如火，明亮超过太阳，光是如火的啊，全是心德，心德是最美满的，最圆满的。第二呢，清澈圆文啊，这个圆文是遍法界虚空界都听到，就像现在的广播一样。我们为什么没听到？啊，不是此地没有诸佛讲经的音声，有。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呢？我们这个收音机坏了，有故障了，这耳朵是收音机故障不灵了啊，本来啊是各种频道通通能听到的，现在只能听到一两个频道啊，其他的频道通通不灵了啊，怎么坏掉的呢？妄想分别执着把它搞乱了。如果我们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它马上就恢复正常啊，恢复正常了，宇宙之间什么样的音声通通听到啊，所以诸佛讲经说法，我们要不要到里面去，可以不必去，在这就听得很清楚啊，这佛的声音呢，就有这么好处啊。 第三，其身哎呀，如嘉陵频切啊，弥陀经上讲的有嘉陵频切鸟啊，这个鸟极乐世界有啊，他会讲经，他会说法啊，他也会唱赞啊，非常美妙啊，你心里才动念头，你有感，他就有印。啊，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如果看到阿弥陀佛、观音菩萨，都很严肃，啊，坐在那不敢随便，啊，这个是有很多约束。哎，如果我们能听听这些鸟来讲经说法，讲的跟佛菩萨没有两样，你看我们又可以放逸一点，可以自在一点。极乐世界真的处处都替我们想到。啊，那么这些鸟都是阿弥陀佛变化的啊，阿弥陀佛的化身啊。第四，能令众生入心静哀啊，这一点很难得。听到说法的声音呢，起恭敬心，起爱慕的心。他才能真的学习 啊认真学习，提升自己的境界啊。第五，其有闻者欢喜无厌这种说法，真可以说说到究竟圆满了。为什么听不厌呢？一遍一遍听不厌啊，世间这些东西，你像这个报纸杂志，你看一遍决定不会再去看第二遍。好的文学作品啊，像中国这个四大小说啊，《西游记》《三国志》啊，《红楼》《水浒》是中国四大小说名著啊，我小时候都看过，大概可以看多少遍呢？看十遍，有这么大呢？十遍以后不想看了，现在你这个摆在面前，不会动心了。啊，这个《西游记》跟《红楼梦》大概我看过十遍。啊，《三国演义》跟《水浒传》是大概三四遍。啊，看这些东西呢，对于自己写作有很大帮助，那文章好。啊，这是名小说，那普通的小说看一遍不会看第二遍。啊，可是圣人的作品不一样。哎，你看看《论语》《孟子》啊，《大学》《中庸》，你念一百遍还想念，念了一千遍还是想念，欢喜无厌呐！那是这个道字读啊，啊，遍遍意思不一样啊，把自己提升了。佛法更是如此啊！佛法这一部经，古人讲，中国古人讲都说千遍，那是讲圣人的东西。佛法不讲千遍的，常识熏修，无限的啊，就是一部经啊，一千遍、两千遍、三千遍，你去念，越念。你悟出的道理啊，越深越广，无有穷尽。 那问题你可能会问我了，那我现在怎么念念不下去呢？甚至念念就打瞌睡了，什么什么原因呢？你没有懂得啊，像吃东西一样囫囵吞枣，你没有尝到味道啊，你要细嚼慢咽的，你才能欣赏这佳肴的味道啊！你没尝到味道啊！啊，如果真尝到味道的话，其味无穷啊！啊，所以展开经卷，就如同跟佛菩萨对面谈话一样啊，听佛菩萨教诲呀。真的是欢喜无言啊，你才能把境界不断向上提升啊，法喜充满啊。昨天我们谈到学习的秘诀了，这个很重要啊。现在人学佛学不下去，为什么？心浮气躁，你不具备做佛弟子的条件啊！不但是没有做佛弟子的条件，就是世间圣人啊，也想亲近孔子孟子，你也不具备条件。现在做老师很可怜啊，我都不讲现在，我讲60年前，我亲近方老师的时候啊，老师告诉我，因为那个时候我生活在最困难的时候啊，自己失学啊，也非常好学，希望利用工作的这个假期啊，能够到学校旁听老师的讲课啊，我写信写文章给他，目的是在此。见面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他说现在的学校啊，60年前的台湾大学啊，他说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他说你要到学校去听课啊，你会大失所望。他告诉我这话就完全拒绝了啊，这是我们心多难过啊！所以说来求老师，老师给一瓶凉水给浇下来了啊，确实很沮丧很难过，没有话说，说不回答不出来啊。这样我们沉默了5分钟的样子，老师很慈悲，他说这样好了，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讲2个多点，我们就这么约定啊，每个星期天到他家里2个小时课。所以我们上课是在他家的小客厅小圆桌，我们一对一这样上课的，没有书本，他真是口若悬河滔滔无绝，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从他自己是学西方哲学的，学康德的啊，从西方讲到东方，讲到中国，从中国讲到印度啊， 这样给我介绍啊。最后讲到佛经哲学啊，这是我们连做梦都不敢讲的，不敢想啊。我们贫穷啊，一分钱学费都交不起啊。啊，老师为什么这么爱护？该主说，我只具备一个条件，做学生的条件，尊师重道啊，真想学啊。啊，现在告诉我，到学校学不到了。啊，我们才体会到，真正好老师，一生希望什么？希望有个传人，能够传他东西。这个太难了，所以老学生求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可遇不可求。这李老师以后告诉我，做老师的人想找一个学生来继承他的这个道业的时候，那是更难了，哪里去找啊？那所以以后很多同学知道我跟方老师是这样学的，对我都另眼看待。他说我们老师眼睛长在头顶上啊，根本就瞧不起人。他说他能对你这样关照啊，大概你还不错啊。这是真的啊，传人不容易啊，要发真诚心啊，真干呐 啊，所以学的东西啊，你要去用心去学啊。昨天我举个例子啊，前几年我们在汤池啊，我提出和谐社会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村做起，从我镇做起，讲的对啊。那么我们学大乘经教也是如此，你要不是从心去学，用心去学，你得不到。或者今天一般人心里的是什么？心里面是财色名食睡啊，心里头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呀，圣贤了他怎么能放得进去？所以呢，自自然然的排斥的力量啊，这就是好老师在学校里也没办法教学生，不能接受啊。学生心浮气躁，没有定力，没有耐力啊，坐在那能听两个小时吗？不容易啊。啊，所以我们这个讲堂一堂课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坐在这里动都不动，走遍全世界你去看大学看不到哪个大学里头讲堂有这么好的知识啊。啊，包括英国的最著名的大学啊，剑桥牛津，我去看了，也比不上我们讲经的这种气氛啊。教授去上课，15分钟之后，你看那个学生啊，东张西望，就定不下来了，啊，就在胡思乱想了，就东张西望。啊，精神就不集中了，一看就晓得了。他怎么能学到东西？所以他学的是知识，不开智慧啊。智慧要从定里面的，他能定得住，他才能开智慧。啊，所以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啊，那么我们真正要学习中国传统的文化，这个很重要。 啊，中国传统文化是大乘的根基呀。啊，现在学《弟子规》啊，《弟子规》大家知道了啊，这么多年我们来提倡，啊，大家晓得了，啊，能不能学得好呢？用心就学得好。啊，实在讲，老祖宗教给我们东西啊，叫我们抓纲领，纲领抓住。啊，中国传统东西是什么呢？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多简单呐！啊，佛法里面呢，净业三福，五戒十善。六度普贤十愿也是四个科目啊！啊，你真的用心，真的是心上有了，那你就契入境界了啊！所以我们常讲的八德，八德两个讲法，古人的讲法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啊，后来又有一种是讲法，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这两种，我们把它合起来，四个重复。啊，所以四个重复去掉的时候，十二个字，这是中国的德目。啊，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孝悌忠信从我心做起，礼义廉耻从我身做起，仁爱和平从我行做起，我们自己身心健康啊，家庭和乐啊，家和万事兴啊，我们居住这个地区不会有灾难啊！为什么？境随心转，一切法从心向生，人哪一个人不能成圣成贤？佛法讲哪一个人不能做菩萨不能做佛？问题是你自己肯不肯干，得用心才行啊！心上再不要有自私自利，再不可以有是非人我啊，不能有明文利养，不能有五欲六尘，心里头要有道德，这个道德是信德，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道德就是我的心，心就是道德啊，道德就是我的行为，行为就是道德，成就了。啊，佛菩萨大圣大贤之道不在外头，在自己自信里面，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这后面说，知思无益，故应无圣。啊，上即七变，我们昨天讲的这个七种啊，这个辩才无碍啊，这个前面的七句确实就是七变。那下面第八无懈者啊，痛彻前息，无疲厌故啊，这个无懈是精进呐。精进不懈啊，我们中国古德讲日新又新啊，是这个意思。现在讲天天求进步啊，在佛门寺院里面一进门，这个山门呢，天王殿啊，山门 里面说的有四大金刚，说的四天王。四天王里面第二位，南方正长天王就是无邪。你看他的名字叫正长，智慧正长，德行正长。那在我们现在讲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增长，样样都往上提升了。所以佛教不是呆板的，不是落伍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他求进步啊，他求精进的。无懈就是精进，精进要靠智慧。所以精进什么呢？前面的七种智慧不断的要向上提升，就是这个意思那下面第九个，无浊者，居心总别，这个无浊就好像是总结了前面的总。是四无碍辩才别就是前面所说的八种，无能制服令退去故，这种智慧辩才这是具足自信的心得有没有能制服的？没有，他自信里是有。没有任何力量叫他退转，叫他屈服，不可能。为什么？下面有解释，是何以故？何以故下了？真是，这个何以故是经文你看，何以故？此三昧力发如是故这个就是说这个解释，发慧得此三昧，发惑如是得诸佛家，这个道理在此。为什么这个说到无能制服令退去故，这说到究竟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这个何以故三个字是问话，这里面的意思是诸佛有能有力能语，有词能谱何故是智为语发为祝福有这个能力，能够加持，有大慈悲所以他能够普遍的加持你，也能够加持一切众生这是真的。佛菩萨这种加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一定要知道还原观里面讲的三种周遍，就是有此能谱那么这样的加持是加持法会菩萨，法会菩萨是刚刚开悟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原教初住啊，他刚刚离开十法界啊，正得这个果位，他生到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啊，我们通常叫这个地方叫一真法界啊，他到这去了。那这个地方是平等法界，虽然有阶级啊，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啊，你看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42个阶级啊。这个我们在学这个经教前面多次说过。这个阶级是不是真的有呢？诸位想想，我们如果能够把执着放下了，分别放下了，起心动念也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了，还有什么阶级？起心动念分别才有阶级，那个分别没有了，起心动念没有了，哪来的阶级？你要明了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境界是平等真法界，这一真法界。那为什么佛又讲这42个阶级呢？啊，清凉大师把它点出来了。如果不是他老人家给我说出来，我们会怀疑一辈子。那他是什么呢？无时无明习气没断，就是说起心动念虽然没有了，起心动念习气还在，非常微细啊，该不该死不该死。所以初住菩萨那一种智慧神通能力，跟究竟果地的这个佛果第42个阶级妙觉位没有两样，真的没有两样。没有两样为什么说？因为这个习气没断，习气有浓有厚啊。这个我们古大德用这个比喻很好，古大德用酒瓶做比喻啊，酒瓶装酒的吗？酒倒干净的，瓶子擦干净的，确实一滴酒都没有了啊，闻闻还有味道，没酒味道，那就比喻习气啊，习气还在啊。所以习气证得果位，这42个阶级他那个习气厚薄不一样。那么像这个法会菩萨刚刚证得，他的习气就很浓，越往上就越淡啊，到等觉还有一分，那一分没有了，就叫究竟佛果。所以究竟佛果的没有习气了，那这个习气要多少时间才能断完呢？佛在华严经上三大二乘期间，就是告诉你，三大二乘期间不是说我们修行正果，不是的啊，是你正得初住之后，从那一天算起，像法会菩萨正得之后，一直到断尽啊，断尽就是妙觉。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这41位不能说他有，也不能说他没有，但妙就妙在此地啊。那从这个地方我们要学习的啊，我们有时候你看像烦恼什么东西啊，啊这个贪嗔痴慢呢 自私自利呀 这个心呢淡了一些。有没有断呢？没断。那为什么你还犯过失？这叫没断。真的断了啊，真的断了，在行为上完全没有了。那可是有时候还有那一点样子在啊，傲慢的样子 啊，喜欢的样子，讨厌的样子，还有那点样，那个样子，那习气。啊，这是我们反复讲的这个见思烦恼的习气，就执着的习气，分别的习气，那个断还不难。啊，那我们晓得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啊，就是执着没有了，有执着的习气。啊，到什么时候断了？到辟支佛断了。辟支佛没有习气了，啊，这才搞干净。但是辟支佛在辟支佛这个果位上进一步断分别，分别断了之后，他就是菩萨了。可是菩萨有分别的习气，啊，那分别的习气到什么时候断呢？断了之后，他就提升到四圣法界的佛法界。最高的四圣法界里面，佛没有这个分别的习气，他有起心动念，起心动念断掉了，就出了，就证了，就出住菩萨果位了，就证的这个果位了啊。但是啊，有这个心，这个起心动念习气，起心动念习气不好断，你看要三大圣起心啊才能断掉。那三大圣起心是在讲佛法在这个地位上的时候，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三大圣起心可能是佛说很不容易断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分为42个等级啊，十住十行啊，十回向十地等觉妙觉啊，我们了解这个意思，不要以为它真的有这个，那我们就完全着相了，就着相了就错了啊！一定要了解佛的真实意义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